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大家好，我是陆佳。
陆佳，我们上个星期讲这个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要往将来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对吧？
还没讲到他呢，只是讲到我们基督徒都有召。
哦，对对对，
没讲召。
怎么讲召？可是你要是明白了这个召呢，召这个字儿啊，在你的身上就会有一定的功效啊。圣经这个雅各书里面讲说，我们读圣经好像照镜子一样，这个镜子怎么照啊？那是有学问的，对不对？就像你这个啊，你有儿子，我有女儿，送给儿子一面镜子跟送给女儿一面镜子这不一样的，你儿子根本就不要玩的东西，是吧？你给他个放大镜还可以看别的东西，他看自己的，看什么呢？
可能就早上起来吧，照一下，像我这样就早上起来睡觉前可能刷牙，对面就镜子也不想看，就赶紧刷刷完就算
就
赶紧睡觉去。
一天用一次。女孩子是会照镜子的人，照镜子她照什么呢？你觉得她照自己漂亮呢，还是照自己丑呢？
她要把那些不漂亮的地方要遮盖起来吧，
或者是要把它处理掉，是不是啊？想尽了一切办法。哎，这个读圣经啊，就要跟女孩子学。你要知道，圣经里面显出我们哪些的毛病来。你说你是一个蒙召的人，你也认为你是遵命出去的人，但是，你怎么样才知道你这个蒙召以及蒙召之后的，我们就说反应好了啊，真的是合神心意的呢？
很难说。如果说读圣经就像照镜子一样的话，对于我来说，以前就经常不爱照镜子，不爱念，念了也不是以为自己在照镜子，是在给别人照镜子。
圣经是这样子，你圣经里面的呢，那是我们应该有的样子。面对这个应该有的样子呢，你一面照着呢，你就一面会看见自己的本来面目，因为我跟他不一样。是不是亚伯拉罕是个蒙召的人，我也是个蒙召的人，但是他蒙召的时候，他在这个世界上怎么过日子呢？他身上有什么特质呢？你这一面读啊，一面要往自己心里面对啊，是不是？因为你自己真实的情况，虽然读的好像是他，可是显出来实际上是我们真实的缺乏，我们丑陋的地方，我们需要被改变的地方。
这个就需要一点功力了。
那当然你得先读出来亚伯拉罕漂亮在什么地方嘛，对不对？他的漂亮就是我们的不漂亮啊。
我们比较以前有一段时间会比较喜欢说，原来亚伯拉罕也这样，原来大卫也这样。
这是我们现在反过来，我们就喜欢去读他们不漂亮的地方，甚至要去读他们。
因为小时候已经呢会听到这些信息啊，譬如说我们查路加福音，查那个马大，有人批评他，是什么？最好像玛利亚这样最好。
对，所以现在一屋子都是玛利亚，就是这样慢慢就养出来了啊。好了，那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底下就讲了一大堆亚伯拉罕美的地方。他遵命，他出去是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照去，是不是？
胆子很大。
那我们呢？
首先就是说，你在这个罩的底下接续挪亚的这个信的话，你就是动了敬畏的心，要开始预备方舟的话，可能会比较遇见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事情。如果只是想说动了敬畏的心，那你并不想预备方舟，那底下这段经历的话可能会有一点难度了，因为你根本就不想做嘛，你要造方舟肯定要找材料的，你还要想啊，操练啊，不是一开始就能当木匠的，那木头和木头连在一起，再用松里外要松香磨，不是这么容易学。
乖乖，陆家也讲操练，蒙哥听了操练这两个字就怕。
我说的操练就是说他做工啊，就是
哦，对，做工当然需要被
训练，做这个，
对对对，
木工啊。
还有那时候树多是吧？但是从亚伯拉罕身上看起来的话呢，我们一对照就得想了，我遵命了没有？所谓遵命的，当然是就是圣经的教训而言的，对不对？我遵了命之后，在我的身上能不能有一个所谓出去啊的历史轨迹，出去的回忆，出去的见证？既然我们本来是沉浮在罪恶的大海里边，浑身都是污秽，那你不可能没有离开的嘛，不可能没有出去嘛。
上回有说出去反过来讲就是离开某些东西。
对了，父母亲在儿女的面前为什么好像见证很不好？那不是因为你去教会去的不够多，也不是因为你不爱主，而是因为儿女他看见你身上还有一些什么，
有一些罪你没有离开，脾气性情、
没出去的地方，那个没出去让他看不懂，哪怕只有一点点呢、他就不要了，
他可能很矛盾的。礼拜天的教会里面蛮好的，怎么回到家里就变了一个人？
对呀、你早上听到比较专心还是下午看球比较专心呢？这个儿女的眼睛是雪亮的，然后你这个人一生是不是真的有一个方向呢？还是他常常看见你是一个非常松懈的人？我们在各方面都得出去啊。我们平常的生活言行，夫妻之间怎么相对，都得有一个这个出去离开旧造啊，进入新造的这个特质才行啊。哪怕你不完全，哪怕你还犯了很多错，可是至少儿女知道你是从这个地方离开的一个人啊。你至少在搬家的路上那还好，我们不可能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父母亲，但是他如果看见我们的一生没有这样一个方向，没有这样一个持续的前进，那他就不会羡慕嘛。不管是我们的儿女也好，我们的亲人也好，没有人看得懂的，因为连我们自己都看不懂，我们出去的时候不知往哪里去，
下一站在哪里也不知道。
这个不知往哪里去啊，在世界上的话来讲就叫做迷路，对不对？可是基督徒必须是一个迷路的基督徒，这别人看着你是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我们自己虽然不知道往哪里去呢，却又知道是往将来得为业的地方去。这句话有没有矛盾？这到底有没有可能一个更好的翻译办法让我们稍微明白一点？
这个我功力就不行啊，英文不太好。
你不用看英文，就看中文也可以，你大概知道它的意思。你不是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只是你将来要得而为业的地方啊，是你在世界上找不到的，对不对？因此呢，从某方面来讲呢，你也无所谓往哪里去了。
无所谓往哪里去。
对啊，因为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知道神有一个应许之地啊，那这个应许之地在哪里呢？他搞不清楚。因此他就这里走走那里走走，你说到底先去哪里后去哪里，当然我们回头看他肯定有属灵的意义，可是他中间也许跑到这里放放羊，跑到那头看看风景啊，别人看他很奇怪的一个人。
这个倒是真的，别人不见得一定看得懂他。
那当然他比起我们那真的是信心要大很多啊。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说我们所要得为业的地方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是在天上的，是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将来要接我们去的，他哪知道这么多啊。
对啊，神没有启示给他这么多。
对，可是他却成为我们的榜样，这有意思吧？对他来讲那真的是，是不是这儿是不是那儿，走着走着神的旨意慢慢会清楚。这个慢慢会清楚呢，你就得有耐心了。
对，有时候是这样，要等的。小时候骑脚踏车，我爸就跟我说，骑得快没用，骑得慢才是水平。 两个人就是看你等在那边，然后刹车就是10米，而儿子老爸两个人比赛谁骑得慢。
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村子里有运动会，那是没有骑快比赛，是骑慢比赛。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一个人有没有耐性啊，一个人有没有爱心啊，这都跟你的信心是连在一起的。越是有信心的人就越有耐性。那这个信心我们再说，它不是一个好像闭着眼睛我就这么用力去信的信，而是一个对神的认识，明白所谓的应许是什么。你越明白就越有耐心。
这个有时候的确是挺消耗人的一个力气的哈。
嗯嗯。
但是圣经说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嘛。
可是这里有意思啊，你看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节，他都在讲着同一件事情，可是等候这两个字到了第十节才出来，因为他干什么？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啊。神到底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不知道，但是啊，我在等。不过呢，圣经用许许多多的字来替换这个等候。
嗯，
比如说你在第八节你看不见他在等候啊，你看见他离开，你看见他去，你看见他去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
但是能看见他相当长一段时间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他在哪里呢？就是有点像那个填空。
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反过来的话其实是更好。比方说你这个你现在带小孩，是不是带小孩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啊，主耶稣给我们非常非常好的功课。因为别人看你就说，哎呦，是当初的吗？自己是个流鼻涕的小孩，现在做起爸爸来还挺有耐心的。
啊，这些我们家小孩已经学会自己吃饭了。我喂他，他就说不要不要，他要自己吃，自己吃的过瘾。
你觉得是突然间呢？别人看你可是真有耐心。
不是，我都觉得现在有点舍不得，就是他不要我。
那当然。
为他做什么呢？
我就跟你说，需要一个女儿嘛。我喂我女儿吃饭，我喂到五岁，喂到六岁，人家说你怎么还在喂他？我说他有一天他就不要我喂了哈。
我这个两岁半还不到，两岁三个月。
你小男孩他早就不要你了。
哎，
你看吧，我女儿现在18岁了，他就不要我喂他吃饭。还好我小时候喂够了，是吧？但我还有个二女儿继续喂。
我其实很矛盾，一开始呢又觉得好像有一点麻烦，但是现在呢，他当他不要了，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喂一顿少一顿，珍惜珍惜。
确实啊，这就是我在讲的嘛，别人看你是在等候，是在忍耐，你根本忘记是这样一件事情，你是在享受，你是在爱，你是跟他有交流一样的。你亚伯拉罕第十节，圣经固然说他是在等候啊，但是实际上。他不是在等候，他是蒙召，他是因着信，他是遵命出去，他是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对不对？那个都叫做等候啊。所以这样子我们对于自己应该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有一个比较丰富的内涵来对照啊。因为你单从这一两个名词啊想要返回去的话呢，你基督徒的生活往往是很贫乏的，而且好像总是在困境里面。就你看亚伯拉罕的事情，哎，当然希伯来书的作者真是有这个功力啊。我们讲挪亚的时候已经说了好几章的圣经，一段话他就已经讲完了。这里一样，跟亚伯拉罕的记的事情可多了，对不对？他几句话就给你点出来最重要的中心是什么。就这亚伯拉罕这个人来讲他是什么，哎，那第八节到第十节中间还夹着第九节，第九节有个文法上的问题啊，值得我们想一想。从这里面呢，会给我们一些不一样的看见。陆家给我们念一念吧，这蒙哥念圣经还是老是会念错字儿。
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
哎呦，这个东西啊，这蒙哥自己读过好多遍，讲过好多遍，可是我一直没注意到，他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中间还有一个所字儿，我今天才第一次注意到，所以我喜欢叫同工念圣经。
我有没有念错？
你没念错，你念对了，只是在我心里面从来没有那个所字儿，还好这个所字儿好像不是这么的啊关键性，可是这里边的确有一个。文法上的问题，有没有人跟你讲说，哎，你这儿子长得跟你真像，有没有？
对啊，儿子像老爸，这没有反过来的。
啊，
这老爸怎么这么像儿子呢？
所以吧， 这老爸怎么跟儿子长得一模一样？你知道我在说的错误是什么？所有问题的文法是什么吗？怎么是亚伯拉罕与以撒雅各一样呢？
嗯，
应该是以撒雅各与亚伯拉罕一样啊。
嗯，
那为什么这么写呢？还是这是一个翻译上的问题呢？
嗯，我觉得可能是翻译上的吧。
照说应该是这样，这个话应该是可以稍微改一改的，只是就没有这么顺了啊。
嗯，
应该说是还有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也都一样。
嗯，
而不是说亚伯拉罕在效法以撒雅各，这个效法不来的。
是，
嗯，
而且你看，就像他去埃及啊，去非利士人的地啊，那个以撒就像他爸一样这么做啊，我觉得也是，应该是像老爸吧，这
啊。如果我们这么看的话，那立刻啊，我们会发现希伯来书作者包括了一件圣经并没有明言，可是是非常准确的、非常无可争辩的事情，就是神从挪亚开始，尤其到了亚伯拉罕的身上，他是在什么样的人群里面做工啊？
家庭啊。
对呀、啊，对呀、啊。
父子。
那这个做工，以及亚伯拉罕因着信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色呢？是谁决定当我们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的时候应该怎么过日子？是谁决定？是亚伯拉罕决定影响了以撒雅各，还是以撒雅各决定影响了亚伯拉罕呢？
那肯定是老爸决定的
啊、哦！老爸决定，好了好了啊，那这下就来了。那我们今天基督徒一般的观念是什么？人活在世界上要干什么？要过什么样的日子？是谁决定啊？
教育决定。
好，教育决定。那你替不替你的儿女决定啊？我如果爸爸是种田的，哎，就千万小孩子别再种田了。
哎，这种观念不少哎。
这种观念当然不少啊，在美国尤其是啊，把小孩子养到18岁，把你送到最好的学校去，对不对？你有你自己的天下，千万不要局限了小孩子将来的发展，他们有他们的世界，他们有他们的思想啊。再讲好听一点，那交给主。
我现在啊，现在有一个我的一个想法，就很想问问这种年纪非常大的基督徒啊，
嗯，
可能甚至比蒙哥还年纪还要大，七八十岁的这些，
嗯，你们哥已经快到那地儿了。
老长辈他们就是说，如果再活一次，
嗯，
就再年轻一点，
嗯，
你这一生打算做什么？或者说你对年轻人的想说什么？嗯、我很想知道这个东西。
那你就去问呢。人能够活到见主，他不后悔，你叫他走一遍呢，大致还是一模一样，那已经不错了。
嗯，
可是有谁像亚伯拉罕一样？他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连自己都看不懂的那种糊里糊涂的活法，他把他的儿子孙子都一同扯下水了。
嗯，
对不对？这是圣经在告诉我们的，这是一家人、嗯、而且这家人都活得蛮长的，不是一年两年呢，是上了百年的。
对，
哎呦，就这样一代一代通通仍然是在同一个招底下，仍然是搞不太清楚，然后他们都在这个所应许之地干什么？
做客，
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他们显然是以这件事情为荣的。哎，今天你要是个蜗牛族，你要是没有房子，你好像会让儿女在学校里面抬不起头一样啊！人家都有这个名牌衣服、名牌鞋子啊，你家啥都没有。这个圣经不是这个样子，当时。在迦南所有的人都有他们的房地产，就是亚伯拉罕这个老头一家到处低声下气跟人家说好话，你给我放放羊吧，是不是？这个东西就值得我们思想了啊！因为你单单读，你如果思想说是哦他们都一样、那就没什么，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一样是亚伯拉罕在替他的儿子做决定，是他的儿子在替他的孙子做决定。
嗯，要回应这个招，一样的出去。
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干什么的？做客。
做客。嗯。
哎，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啊。
嗯。
哦。
一切帐篷那边重解了吧？
帐篷这个不用解释了，帐篷这用在今天还是一样啦。
帐篷就不能买地。
哎。 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办呢？是不是说不能买房子呢？
这房子也要拆呀、啊，拆迁的。
房子要拆，哎，现在国内这个房子是不是还是70年还是怎么样？因为这个不是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吗？
说是说使用权，有些房子造完3年就被拆了嘛，也有可
能。
拆迁嘛，可以捞钱的地方嘛。
哦，那挺好啊，那这样子大家就可以照着圣经的原则来过活，对不对？我虽然有房子，可是我这个房子是暂时的，你看多么合乎圣经。
是啊，但是这个房子，你就说，其实有些房子虽然已经过去20-30年了，其实那个房子、早晚也得拆，就是他坚持不了这70年的。江苏有个房子，才20多年，忽然间塌了，一个6楼的房子。
所以这个政府定这个70年，哦，那是相当合乎圣经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底下第10节所讲的，他等候，其实他有一个特定的等候，就是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在天上的盼望，蒙召，这个召里边是带着盼望的。那一个盼望绝对大过他在地上任何眼前的东西，手里能够抓的，脚底能够踏的。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第10节突然间冒出来一个城呢？
这个就是针对前面所说的居住帐篷而讲的。因为你看旧约的圣经、的确他没有讲说神给他一座城啊，他只说你的后裔啊要承受这地为业。
对对，
他到了很晚才告诉他说啊，你的后裔要下埃及，那里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然后我要把他们领回这地，等到这地的人罪恶满盈了。
是，
那主耶稣给我们一样的应许啊，我们有所谓温柔的人得以承受地土，得以承受世界的应许啊，将来与基督一同掌权，一同作王。那这种话你跟不信的人讲，他以为你发疯了，那真的是发大疯了。
有一点，我稍微跟我以前的同学聊一聊信仰，简直聊不到一起。
对呀、啊，对呀、啊，
就我讲我的，他讲他世界上的一些道理啊。
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真的是在圣灵的感动底下，把这个未见之事啊、所望之事啊，很形象的变成了一个有根基的城。那是我们真真正正的未见之事、所望之事啊。那个城到底什么样？哎，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不定还没有读过启示录，对不对？我们读过了启示录，就应该更知道黄金街碧玉城、
新耶路撒冷。
我们的等候实在是有方向、有目标的，因为那个目标使得我们轻看地上所有的一切，使得我们非常安心的在这个地方居住帐篷。那你要住大帐篷、小帐篷、70年的帐篷、40年的帐篷、5楼的帐篷、有空调的帐篷，
没所谓。
还是租的帐篷无所谓，
反正我租过很多地方，现在我已经想明白。
对，
我也感谢主。
但是这个话呢得有点讲究啊。他们在异地居住帐篷啊，在别人的眼睛里面看呢、他们是有点奇怪的，
这人怎么这样。
对，而且他们一定是有所不为的。
反其道而行嘛。
我们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呢住最大的帐篷，跟自己说呢，哎，反正这跟天上比起来了还不算一回事儿。那别人看你看不懂，那就不行了。那就不行了。因为这个阶段最后有一句话，当然我们先跳到那个地方啊、最后有一句话就是18节的最后一句，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话其实有点难懂，神怎么还会叫做以为耻？这怎么说的？
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
这个以为耻是指着这些人说的呢，是指着城说的呢？
城肯定不会嘛，就他们所做的。
那怎么会有这个思想突然跳出来呢？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就是他们配得的。
我在想，这里面恐怕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当我们活在地上，当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在做客的时候，旁边的人看我们说我们是信上帝的，这还不算。旁边的人看我们呢，说上帝是这群人的上帝，
穷人的上帝。
那神会不会他自己被称为我们的神为耻？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观念。嗯，我们可以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但是福音以不以你为耻呢？
嗯，
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当我们在这个异地居住帐篷的时候，我们给自己讲，嗯，讲得很好听，其实现在都是啊，是不是啊？至少遮风避雨啊，绰绰有余的。别人看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这个神很好笑呢？怎么这么糊涂啊？专门收这些人，是不是在地上呢？又享受又厌乐，又自私又骄傲又讨人厌。
他们甚至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觉得啊，你们信这位上帝，他不够爱你。
哎，这个就看你怎么看了，是不是？现在很多这样的说法，我要是很成功呢，别人就说哦，这个神好。
对对对，就是神之名得荣耀。你这样受艰难困苦呢，神得不到荣耀。
这里是这样子，就是说神那里有一个绝对，神怎么以他的子民为耻？
嗯，
神可能以他的子民为耻吗？当然可能。旧约神为什么把以色列人赶散了？说你们使耶和华在天下有了臭名，那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吃不暖喝不饱啊？
嗯，
那是因为当宰杀的日子骄养他们的心。这个以不以为耻呢，不是别人怎么看，而是神怎么看别人。
嗯，神怎么看人，
还不是看他的子民，当然是跟亚伯拉罕之间的关系。可是当亚伯拉罕在异地居住帐篷的时候，圣经替我们做见证啊，连亚伯拉罕的仇敌都说，我亲眼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
是，
那这个同在可以是苦难中的同在，也可以是赐福中的同在，
嗯，
都可能。可是我们要想的是，不是我以不以神为耻，他这里提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标准，是神以不以我们为耻。神不但在将来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天上的城，有根基的城，当我们今天在地上如同居住帐篷，如同在异地流浪的时候呢，神要不以我们为耻。哎呦，这是相当吓人的一件事情呢，对不对？你看神当时的旧约里面最出名一个例子，就是约伯，神把约伯给你扛出来。
嗯，
不只是试炼约伯，而是神好像在跟撒旦下赌注一样，我不以约伯为耻，你去搞吧，对不对？虽然约伯不完全，可是撒旦是哑口无言了，
对，没讲话了。
所以这些事情啊，我们今天可以在世上过好日子，也跟自己讲在异地居住帐篷啊，但是恐怕啊，这个尺度不能放得太宽啊，因为有耶稣基督来给我们做了榜样，有这些众圣徒啊，众先知啊，在世上怎么过日子的，那你真的是要
学生不能够过老师。
嗯，不但要小心一点，而且不要以这个家族的传统为耻。不是说你在世界上不替儿女打算一个成功的道路就是为耻的。我们节目里面陆家伟访问过你的，是不是？你的父亲在这件事情上是可圈可点的，他没有叫你去闯出一番事业来，对不对？
这是下下策，
他只叫你走一条连你当初都看不懂的路，就是传道。
嗯，
这了不得啊。所以就变成陆家的爸爸和陆家一样啊。其实这话是反过来的，到底陆家有没有和他爸爸一样决定你父亲在地上的见证是不是成功？
连一块儿的，
连一块儿的，这东西是非常怕人的啊！因为你说一无所有，确实样样都有。哎，现在别人都是样样都有，你们还是一无所有。可是这个一无所有对别人的威胁非常非常大，因为你们在走一条和世人不一样的路，而且爸爸替儿子事先定了。
那这也是哈，
是啊，是啊。那现在就看你的本事了。亚伯拉罕替以撒定了，以撒能不能替雅各定了呢？
嗯，
那首先第一个难关我们需要过的，就是我并不要我的儿女和世人一样。
嗯，
哎，假如爸爸其实心里面是暗自欣喜，想要儿子出去扬名立万的话，那你想这个儿子可能不知道吗？
肯定知道啊。那什么是最重要排第一位就知道。
哎，对对对对对，你骗不了他的。如果你们夫妻真的是以为以祈祷传道为师，你们真的是以为你们一生做立位人，你可以听儿女定脚步的，这是我们家族的传统，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挪亚这样做，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做。
嗯，
不是亚伯拉罕和以撒雅各一样，而是亚伯拉罕所定的路数也成为以撒雅各的路数。如果神的工作只做在亚伯拉罕身上，那神是一个失败的神的。
嗯，
什么叫做列祖？这个是一个神在家族里边工作的延续，一直延续到今天，一直延续到大卫王，延续到基督，今天在我们身上延续下去。 所以这个还不只是我在神面前怎么样，而是我的家在神面前怎么样。这是这段圣经里面相当挑战性的一个内涵。
难呢、啊？
难不难在于我们这些做老子的、做爸爸的，你敢不敢替儿女这样决定？你父亲从开头就替你定了，将来我儿子传道。
像我现在这个小儿子跟我最喜欢说的，不要不要，爸爸不要。现在是觉得可爱，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上
威胁性很大，对啊。怎么样叫你的儿女走跟你一样的这个哈所谓的穷途末路，不知道往哪里去的路，只是为了这个所蒙的召就遵命离开这个世界，
因为求神的恩典，真的
哦。所以这整段的话从八节到十八节啊，有非常非常多这家人的特色，所讲的就是这一家人，
是
而且他们是三代可以彼此见过面的。
嗯
这一家人许许多多的特色里面的动词、形容词、名词，你把它写下来啊！中国人最喜欢传什么啊？家训是不是？诸子治家格言。
嗯，
你也把这段稍微整理整理，拿来照照镜子，看看我们与我们的家是不是和他们活在一样的地方，走一样的脚步。啊，在异地居住帐篷的时候，是不是真真正正显出这个在世上做客旅的特色来？
是，我小时候就有一种明白。举个例子，我爸分享圣经啊，如果他讲的头头是道，回到家里面，在我的眼中他是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
我绝对不会行我父亲的道。
就
是他所爱的这位上帝，在我心里面是绝对扣分的。
就是说神被称为是你爹的神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是啊，这也成为我自己的一个要求啊，就是我们必须是活在神的话里面。
所以陆家我还是啊不太羡慕你，因为我爸爸是我带他信主的。哎呀，这个对吧，就没有这种高标。我做好做坏呢，哎，将来一闭眼就算了，我也没有这种儿子哈。你呢这个任重道远呐、啊、哈、
这张里没有姐妹吗？应该是
有啊，他的妻子，你看他的妻子啊，那个可是所以这整张的圣经你要把它用到你家里边来，好好的去对照，不要怕啊，要面对我们的软弱，并且从根基上把这个方向校正过来。
筑坛献祭了，就像亚伯拉罕一样。
哦，那个还没讲到嘞、真正要献的，献了半天，他献祭，献到最后显明的是要献的是以撒。现在前面这献的还是他自己，
是
对不对？以及他自己儿女的一生，他的妻子的一生。如果他从前就没有听以撒定这个方向的话呢，他跟以撒一起上山了、还没走到一半的儿子就逃了，对吧？
好了，没错。
好吧，陆家，我们今天就啰里吧嗦先扯到这里啊，因为这段圣经是威胁性非常非常大的啊，如果我们愿意诚实的去面对它的话呢，专治啊，不是专治失眠，是专门让我们这些做爸爸的睡不着觉的一段圣经。那我们就下回再继续谈了。
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